眨眼就半年没有来你们中间了，去年年底来过。好，感谢主，看到你们很兴旺，很多的活动。大家知道这些不是活动，每一个活动都是一个战场，看起来刚才报告的都是征战的一些的场合。我也在思想，要到贵教会再讲道的时候，我要讲什么信息呢？去年我讲了约书亚记历史书的信息，能面对这样的一个世代，究竟如果神给我机会，这么多的机会，我要讲什么信息呢？两件事情促使我要讲这方面的。今年我在刚过去的一季，我在学校教大先知书，很沉重，这是第一个对硕士班的同学教的。另外一个我教的是神学研究班，我教的是约拿书原文解经，所以全部都是先知，所以我慢慢就变成一个先知了。这个时代需要先知的信息，我感受到这个先知心中的迫切，感受到这个先知看到当时社会的状况，感受到这个先知摸到神的心愿。所以当然我距离这样一个先知的身份那种的塑造还是很长远，不过我想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思想先知的信息。所以我就想，既然我研究了约拿书，那我就跟各位来讲约拿书。约拿书，约拿的故事熟悉吗？你们对主任学讲了很多很多约拿的故事哈。约拿书有几章啊？也不太有声音哈。你们不是很熟悉吗？四章。如果今天我们要来从约拿书里面领受一个先知的信息的时候，究竟我们怎么样摸到神的心？究竟神给先知的一个使命是什么？究竟先知对于神给他的那个情境他有什么反应？所以各位，若是你摸到神的心，若是神给你一个现代的情境，若是神给你一个使命，你是约拿吗？还是你不是约拿？所以当我想到要讲约拿书的故事的时候，信息的时候，我就想我要用什么题目，我就觉得神给我这个题目，愿你们的灵苏醒。撒旦不怕人多，撒旦不怕教会人多，撒旦不怕教会活动多，撒旦怕你们的灵苏醒。撒旦要做的工作是要把沉睡的灵给你们。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这个信息的时候，主要是从约拿书第一章来看的。所以我先跟各位读这一节圣经，在诗篇，我们一同来读69篇32节。我们的经文，我们的讲题从这里出来，请。寻求神的人，愿你们的心苏醒。各位都是寻求神的人啊，所以今天来到教会来听神的话。寻求神的人不是身体在就可以了，心要醒。所以在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呢，我想去年给你们的希伯来文全部都忘记了，今年再来。在希伯来文圣经里面呢，这个心是讲到人的心，肉心。心怎么不能苏醒呢？心如果要苏醒是怎么一回事呢？我想当诗人对于听众在讲话的时候，他所讲话的，他所听的，他所讲话的听众，那些听他讲话的听众一定是活的，诗人不会对死人讲话。诗人既然对活人讲话，为什么心还要苏醒吗？苏醒这个字本来就是活的，愿你们的心是活的。原来些诗人对于听众讲话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人的心是活的，可能有一些人心是死的，所以 他说愿你们的心都是活的，因为活的人的心或者心是活的，对信息有不同的反应，心是死的，对信息有另外一种的领受。所以愿我们的心是苏醒的。为什么这样的一节经文跟约拿书有关系呢？因为你看约拿书一章一到十节，约拿书第一章第六节，你们都很熟悉了，我就不必再重复，我到时候相关的地方我再重复。一章第六节就是那个水手的那个船长就跟约拿说，约拿你怎么了？中文的翻译就是第六节，你这沉睡的人啊，为何这样呢？原文比较准确的翻译，沉睡的人你怎么了？ What is it to you? 你怎么搞的？沉睡的人。所以若是我讲约拿书第一章要跟诗篇六十九篇对应的话，的确诗篇六十九篇给我们很好的提醒，愿我们的灵不是沉睡的，愿我们的心是活的，活的心才能够领受信息，活的人可能有死的心，活的人必须要有活的心才能够领受信息。所以你看到约拿在这里一章第六节，他是一个活的人，他心是死的，他沉睡了。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都是活人，心是活的吗？活的心对于很多的人事物都应该有回应的，活的人死的心对人事物没有回应的。所以我在想，若是神给我这样一个机会传信息的时候，我巴不得我有先知的那种的激动，就是对我们对我自己传一个信息，就是让我们被唤醒，因为我们都是寻求神的人，让我们被唤醒。所以今天我们跟各位来思想约拿书的第一章，我发觉这个是约拿书第一章第六节给我的一个刺激。沉睡的人啊，你怎么了？我想我们信主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每一年有五十二个礼拜，我给你两个礼拜请假好了，每一年五十个礼拜听到，三十年你听了多少篇道？若是三十年的道，每一次的道给我一点点的刺激，我一点点的改变，我相信我们都是发亮的基督徒。所以圣经说我们都是光明之子，愿神帮助我们，神的话可以塑造我们成为一个更好、更蒙神喜悦、更能够造就这个社会的一个人。第一个要紧的就是沉睡的人呢，心要活过来。所以我们来读约拿书的一章，是蛮长的一段圣经，因为我想也有很多幸福小组的这些best 嘛，对约拿可能不太熟悉哈。不过你可以回去看约拿书第四章，很有趣的故事，让你们看完之后呢，让我们能够领受这样一个信息。所以一章一到十节，我们第一片的投影片呢，请弟兄读，请你注意，这里有两次逃避、躲避耶和华。来，弟兄。所以第三节呢就有两次了，躲避耶和华，原来的意思就是离开耶和华的面，离开耶和华的面。所以中文把它翻成这样比较能够传神的一个用词，躲避耶和华。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约拿的一个走向。第二个投影片请姊妹们来读，请。 六节就是我们的主题哈。虽然我用愿你们的灵苏醒，其实一章六节就是沉睡的人呢、啊，你怎么搞的？有没有听到这一节是对你说的？希望没有，因为你们都醒的。最后一篇我来读，船上的人啊，从第七节开始我来读哈。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自谦，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自谦，自出约拿来。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祸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呢？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瀚地之天上的神。”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的面，因为他告诉了他们。所以约拿书第一章到目前为止呢，三次用这样一个句子，躲避耶和华，就是说离开耶和华的面，走到另外一个方向去，不要看到上帝。因为在耶路撒冷或者在神的选民地呢，他们觉得可以看到上帝。所以当我们用这个故事作为我们的一个提醒，让我们的心灵能够苏醒的时候，或者是让我们不要沉睡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从其中领受信息呢？面对这么大的一个战场，我们很多的活动就是战场。约拿面对尼尼微这么大的一个战场，他说：“我想睡觉。”我们可以借着这么一个先知的表现来做一个反省，我是不是一个沉睡的人，或者是我是不是一个灵是活的，心是活的，我对这个现象有回应的一个人。所以希伯来人呢很有意思哈，因为我叫希伯来文解经嘛哈，所以你先看到躲避耶和华三次出现，然后圣经里面常常用重复的字，重复好几次来把当时要传递的信息带出来，让你知道他要你注意的是什么。所以呢，我们从这样的一个一章一到十节来看，他用三个不断重复的动词来唤醒沉睡的人。所以至少呢，今天在各位当中，你不能打瞌睡哦，打瞌睡还是小事，心里如果睡了那就没了哈，你出去以后还是在睡觉当中走出去。三个不断重复的动词来唤醒沉睡的人，我不是说你一定是心里在睡，可是我们可以从这么一个约拿的表现，还有这些重复的字眼里面来挑战一下自己，我在一个灵里面什么一个光景当中，我是不是沉睡，我是不是迷失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我是不是被这个世界许多的现象所掳掠，以致我没有一个从神而来的一个意念在我的属灵生命里面。所以三个不断的重复的字，这个是不是我的一个写照呢？还是它只是约拿的写照？还是说我们已经是心是活的？你那是心是活的，可是心是活的带来肉体的活动，不一定是灵里是活的，带来灵性上面灵命上面的一个活泼的一个生命的应该有的活动。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沉睡的人，我们真的知道自己的光景吗？第一个希伯来文动词，约拿是一个沉睡的人，一章第六节，这个字出现，这个字出现在第一章出现了三次，我说重复了，这个字出现在第一章三次，我们就用这个字来看到一个沉睡的人是怎么样来看自己的人生的。希伯来文，今年我只来一两次哈，所以不会教你们很多希伯来文，因此呢，你们不记得了也没关系。如果你要学呢，你要去华神学。希伯来文第一个动词 yored， 下去。这个动词下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是一个要离开耶和华的面的，躲避就是离开耶和华的面。他容易说耶和华在那个地方给我使命，我离开那个地方我就没有办，我就不需要领受这个使命了。 因为我已经离开耶和华的面。其实这个第二点的时候我们再解释，耶和华的面是可以躲避的吗？他身为一个先知，怎么他们那么糊涂呢？耶和华是可以离开的吗？耶和华的面是可以躲避的吗？他为什么说我离开耶路撒冷，我去了约帕，我就看不到耶和华？其实他是自己闭起眼睛，是一个鸵鸟的心态，我把头埋进去，我什么都看不到了。所以对自己来说呢，一个沉睡的人就是一个逃避人生使命的一个人。因为约拿先知有一个使命，他要逃避这个使命，所以他就说我要闭起眼睛，我不看。这个字 Yared 下去，它出现了，我这里写了四次啊，应该就是还有一次我可以加上去的，就是在第一章的第三节有两次，我读给各位听。一章三节，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这是第一个字下去。因为如果他在北边呢，他要去约帕就是要下来的，往相反的方向走，下到约帕，然后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斯去，他就给了船架上了船，中文翻成上了船，希伯来文应该是下了船，哎，所以翻译上有不一样的哈。同样一个字，下到约帕，下了船，下了船，然后呢就起了大风。然后第五节，水手呢就起来哀求自己的神，然后约拿呢就是已经下到底舱，所以下到底舱舱底下去，所以已经三个下了哈。所以重复就是让我们看到约拿一而再一而再希望下到一个距离现实很远的地方，以致他不能够看到这个现实的状况，也认为说我看不到了，我的使命就可以放下来了。所以一章十二节呢，下到海中，这是我们这个领会，它没有那个动词，因为呢水手说我要把你丢到海里面，然后一章十七节他就下到渔夫当中。所以你看到下楼梯的感觉哈，有没有这个感觉？从北往中往南往海里往鱼肚子里面，一个人要逃避自己的人生使命的时候，就好像一个沉睡的人，他觉得说我不要看到这个，我对自己说没有这个，我要好像一个鸵鸟来埋起自己，把自己埋起来，我看不到这个，我就没有使命了，我就不需要完成这个使命，我就不需要接受这个使命的很多的挑战。所以你就发觉这是一个沉睡的人。如果他是一个先知，无论叫他怎么逃，他只是应该有先知的使命。如果你是一个父亲，无论怎么样不管你家里的人，你就是一个父亲的使命。如果你是一个牧师，无论你怎么样殷勤不辞懒惰，你都是有一个牧师的使命。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无论你在哪一个地方，无论你做什么事，你都应该用一个基督徒的那个使命的感去完成你的事情。弟兄姊妹，对吗？你工作，你有老板，你在家里，你是父亲母亲，你是儿女，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责任。我们讲的轻松一点就是责任，讲的严重一点就是使命。使命使你有动力。所以呢，当约拿下到舱底沉睡的时候，他说这个使命跟我完全没有关系。不对，他是先知，他永远都有这个先知的使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看一下自己，我有使命吗？我是基督徒，我的使命是什么？每一个人的使命可以都不一样。神给你恩赐，神给你一个时间，神给你那个空间，神给你那个环境，神给你那个装备，神给你那些的条件，你就要满足神给你的所有的恩典，你去完成你的使命。所以约拿躲避耶和华，约拿要离开耶和华的面，躲避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上帝也很不错，很不简单哦。好了，就让你给大鱼去消化消化一下，我派 正好是去尼尼微。本地说，不是越南，我就需要你去，我就需要借助这么一个过程来教导你。所以弟兄姊妹，神追踪约拿是约拿的福气，神放弃约拿是约拿的咒诅。所以若是神追踪你，神不断的提醒你，神不断的要你起来回应他给你的使命，这是你的福气，这是你的福气。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看看自己是一个沉睡的人。当你的生命是有责任有使命的时候，你就有动力。你看约拿，当他睡舱底沉睡的时候，生命就没有动力，他已经非常消沉，非常不悦，非常觉得自己有理，因为这不是我要做的，他是我的敌人，尼尼微是我的敌人，为什么要去把福音传给他让他得救呢？我不要这样子做。所以他没有使命，他就没有动力。所以若是你已经感觉你没有动力了，每个礼拜就来教会，就坐在该坐的地方，你好像长途坐在这里没有动力了，那意思说我们已经开始在睡觉了，可能还没有睡得很熟，因为你还坐在那里。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是很深的一个睡觉的话，灵里没有动力的话，意思说我们的生命大概就差不多写下句点了。所以有时候可能在你的现实的经历遭遇里面呢，会让你志气消沉，让你很沮丧，你会因着环境的缘故，因着某某人的缘故，因着别人对你的评价的缘故，你很消沉，没有志气，我不愿意再去有活力去完成你生命当中的使命。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生阶段都有每一个人生阶段的那个使命。所以其实呢，你们跟我很熟，我已经跟你说我要退休了，我想要退休了。退休以后做什么？很多人退休了天天去 cruise。 我们有一个同工退休的，所以他不愿意做 full time， 他就是做 contractor， 因为他可以请假就请假，去 cruise 就去 cruise。 我说你全世界都去完了吗？他差不多了。人如果是没有一个使命感，他的生命就慢慢就会下到舱底，下到海里，下到鱼肚子里面去了。若是你说我已经七老八十了哈，我们都已经七老八十了，还有什么使命可言呢？就是这样子坐在家里舒舒服服过剩下的20年就好了哈，如果有20年的话。有一个老弟兄，我礼拜五的时候去看他，这个老弟兄我也费了很大的劲哈，因为他住得很远，要开车1个小时去看他。看他的时候呢，跟他交通呢聊天呢，他的妻子大概5年前去世，他就是很沮丧。我想，老人家像我们这样老人家，伴有去世的时候就会比较沮丧低沉一点。然后他跟我们分享一件事，他说我年纪那么大了，快80了，我的使命是什么呢？我怎么活呢？我要在家里做什么呢？然后他就跟我们分享一件事，他太太临去世以前最后半个小时就叫他到床前跟他谈话。他说这个陈先生，他姓陈的，他说 Darling， 我最感恩的就是一生当中，当然你给我很舒服的生活生命，很舒服的享受，我最感谢你的就是你把福音传给我。他对他的先生说，最感谢的就是你把福音传给我，让我有福音的盼望。他说希望我离开之后，那时候已经是病危了，我离开之后你继续去完成你的福音的使命。所以太太去世了，他适应了一阵子了，那最近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他说我怎么样继续完成我福音的使命呢？70几80岁了，如果我们当中有70、80岁的人，你还是有一个使命可以完成，看看神给你什么样的恩典。他自己制造了很多的竖琴 harp 小的 portable 的，不是那种 professional 的，他就带着这个竖琴每个礼拜去附近的医院去弹这个 竖琴弹圣乐给那些病患听，病重的人听。我们说你是不是一个礼拜去一次啊？不是，一三五都去。他的生命还是有活力的，所以我看他还是蛮健壮的，精神还是蛮好的，然后手指很灵活，还在弹。我们请他弹几首给我们听。如果你觉得我已经完成了，我家庭的使命完成，教会的使命完成，我的什么学业使命完成，我的服事的使命完成，我可以坐下来了。坐下来大概就是可以写下句点了。而约拿在这么一个状况底下，当他下到舱底，他觉得 OK， I'm safe， 我看不到上帝，我看不到使命，我不需要满足神给我的要求。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说不定如果神不怜悯他，他就是在那边临终结束。不过很奇妙哈，我们的棺材都是木的，他的棺材是鱼。第二个重复的动词在第一章是 yare， 刚那个是什么？刚那个是 yared， 这个是 yare。 yare 这个字在这一章里面重复了很多次。我刚刚说了，如果这个字不断的重复在这章圣经里面，它就是要跟我们注意一下，提醒我们从其中领受信息。所以这个 yare 这个字呢，我就发觉如果约拿忽略了这个 yare 这个字，他是在一个沉睡的一个状况底下。刚才因为他认为说他的使命，他不愿意接受这个使命，他拒绝这个使命，所以他认为说我只要把心关闭，这个使命就不会临到我。我刚刚说错了，因为他是先知，这个使命永远是他的。第二呢，就是 yare 这个字呢在这里出现了好多次，我读给大家听。一章第五节，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所以水手的惧怕，惧怕这个字呢是 yare 这个字，他是讲的水手。当他惧怕的时候，他做什么？哀求神。为什么惧怕？因为有风浪，大风大浪起来了，所以怕被风浪卷去。当他怕的时候，他就是哀求神。所以一个人如果惧怕，他有后续的行动的。我们来看一章第九节，那水手就问约拿，你是什么人啊？你怎么搞的？你是什么一回事啊？约拿就说了，在第九节，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所以约拿就说我敬畏耶和华，而且这个耶和华呢是创造旱地，创造沧海，创造天上，他对神非常认识。可是呢，对神的认识敬畏啊，这个字跟上面那个一样。一章第十节了，那水手听到约拿敬畏这位天地的神的时候，一章第十节，水手就大大惧怕，因为哇，原来上帝是这么伟大的一位神，原来这个风浪就是因为上帝是创造天地的，所以这个风浪它一掀起来，没有人可以挡着，他们就大大惧怕。然后第一章十六节，约拿就说你把我丢到海里面啊，丢到海里面风浪就会平息了。所以呢，那些水手就把约拿丢到海里面去。十六节，那些人看到风浪平止了以后，他就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所以一二三四次都出现这个 yare 这个字。那如果你看水手，第一惧怕求告他们的神，最后一个敬畏，他们就献祭还愿。唯有约拿呢，他敬畏神，他怎么跑掉？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空洞的信仰，这是一个空洞的认知。他的认知跟他的行为产生矛盾。我敬畏神，可是我要听到的话，他给我话，我敬畏他，我相信他，我知道他的心意，可是我不要照他的心意而行。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毛病。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毛病。我知道，我认识，我敬畏，我相信，我知道他是怎么样一位 神，可是我们跟他所要求的、所期盼的背道而驰。很多时候，希望不是每一个时候、每一天，很多时候背道而驰。我们说他是神，我是我，当我有需要的时候我就向他求，当我没有需要的时候我行我素。这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办法活出一个基督徒被改变生命的一个见证的一个原因。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这里提到他惧怕，随手惧怕有行动，先知敬畏没有行动，而且有相反的行动。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位，我们都是敬畏神的，对不对？我们的行为就是要跟我们所相信的那位神相符，不要只有有空洞跟矛盾的一个人。空洞就是只知没行，矛盾就是应该往前却往后，是相反的一个行动。所以我们真的需要神怜悯我们。有一次有一个姐妹，我不太认识她的，是别的教会的姐妹，就来 跑来找我。她说，梁老师，我有个事情请你帮忙。我说什么事啊？她就讲出一个典故出来。有时候呢他们做事有一些故事的，就像约拿有一些故事。这姐妹就说，我跟另外一个姐妹在某一个教会里面当场宣布一件事，他们公开宣布一件事，他说我这样子一个行为是梁老师帮助我的。他说我要去怎么说呢，梁老师帮助我，因为梁老师帮助我所以我这样子做。那我就觉得好奇，好，我帮助他什么呢？其实在他来之前呢，就有一个姐妹叫 B， 也是同一个教会的 A 姐妹来到我家，可是他还没有来之前呢， B 就已经打电话给我了。B 说，梁老师，是不是 A 所说的是真的？我说啊，他说什么？他是另外一个教会的。我说他说什么？啊，他就讲出来，他说 A 说你要帮助他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我说哦，我从来不知道这个事情，我从来也没有说过这个事情，我从来也没有跟他对话过，所以我完全不知情。然后 B 就说，那为什么 A 会这样说呢？我说那你去问 A 了。所以 B 就去问 A， 你怎么这样说呢？梁老师说他不知道。所以 A 呢就跑来找我了，之后 A 就来跑来找我，梁老师对不起，我这样说了，我在教会这样说了，现在呢请你帮助我，帮我圆这个谎话好不好？说对不起，请你去跟你教会宣布一下你说了谎，把这个事情解决了以后我再考虑要不要帮你忙，我不要帮你圆谎。很小的一个事，在常人看没什么嘛，常常说谎是吧，可以吗？常常说白谎好了，不黑谎，说白谎好吗？我们真的要做一个基督徒吗？上帝是诚实的，上帝是听见的。弟兄姊妹，用圣经的话来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言语行为，让我们成为一个光明之子。我不会帮你圆谎，我说你是说谎，我当场跟他说，我说你说了一个谎，你现在要再说一个谎来隐瞒你前面那个谎，你的谎就一直下到仓底去，就像约拿一样。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是空洞的认知吗？我们的信仰是矛盾的吗？跟我们的行为，如果我们要去征战，我们的征战是必胜的吗？除非我们真的是有神的话语作为我们的利器。前一阵子呢，因为我清洁家里很多的书啊，上下班啊，所以有一天起来，哦，起不来，本来是五秒钟就可以下床的，五分钟我都不知道用什么位置可以起来，所以呢就去针灸了。我才想到，哇，原来腰是这么重要，腰就是全身力量的一个摆动的很重要的一个部位。我就想起一件事，用真理 要叫你什么刚强，叫你正直，叫你活动，用真理当作是带子束腰。当然我现在还在针灸啊，好多了。弟兄姊妹，真理真的可以帮你束腰吗？当你用真理束腰站立得稳的时候，你什么都不怕，你什么都不怕。所以我会对那个姐妹说，说谎是不对的，请你去把那个谎跟他们讲清楚，我不会帮你圆谎的，这是真理。我也不怕对他说，你去向教会重新再讲清楚你的错误。信仰是空洞的吗？你知道很多。我希望每一位基督徒在任何的场合，你都是活出你所信的。头脑的知识，如果你没有回应，没有实际的行动，都是客观的命题。耶和华是创造沧海旱地天上神，这是客观的命题。我们懂太多客观命题了，我们没有实际的行为来配合真正活出我们所了解的命题。所以随手的惧怕产生相应的行动，约拿的行为否定他信仰的宣告，对吗？约拿的行为否定他的信仰宣告，他明知道神是创造天地的，可是他说我要躲，我要躲，我要逃避，我要离开，我要在仓底，上帝都看不见。所以我们来学习这个，我们有沉睡吗？我们是麻木吗？我们有沉睡吗？说不定有时候我们真的沉睡了。第三，我们看到对环境，原来在这个环境里面，神给他很多的经历，然后他面对这个现象，面对这些经历的时候，他麻木了。意思说他没有从这个现象里面领受一个警告，领受一个信息，所以他对现象麻木了。所以这个在一章十二节他是麻木了。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字的时候，它出现了四次，所以很有意思哈，我现在作者都很有意思，都是好几次，三次四次的。这个字它的读法叫 hetil， hetil。Hetil 这个字呢在这里出现，我们来看一章第四节啊，时间很赶了，你们大概肚子饿了啊。一章第四节，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浪，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所以神是掌管天地海的，所以神使海中起大风浪，意思说神先起了大风，用这个动词。然后水手就看到大风浪来了，那个船要沉下去了，所以把船里面的货物呢拿起来抛在海中。这个抛呢也是这个字 hetil。 你们对希伯来文有没有兴趣啊？一章十二节，约拿就跟这个水手说，哎，这样子了，你抛货物没有用的，你把我抛下去水里，那海就会平了。所以呢约拿要水手将它抛入海中，抛也是这个字。所以十五节，这些水手也很可爱哈，他就先祷告，上帝不关我事哦，我抛他下去，这不关我事，流无辜人的血不要就归在我身上，是约拿自己说的。所以水手将约拿拿起来抛入海中，都是这个字，都是这个字。为什么会到后面那个抛入海中呢？因为一章第四节，约拿没有回应，约拿知道。他风浪是什么原因呢？是我的原因。所以如果他在那个时候说神掀起大风浪就是因为我的缘故，他说上帝啊，求你赦免我们，求你帮助我，我愿意照你的旨意行了，我愿意回去尼尼微了，那不就了了吗？他对这个现象一点都没有回应，明知可是关起心来麻木了。所以心是死的，人是活的。弟兄姊妹，来，你看到很多，你看到很多，我看巴不得你看到这些现象，无论什么现象，你的心被刺激。所以约拿为什么麻木呢？他为什么以自己的意见，以自己的想法，以自己的那个坚持为他的执着呢？ 因为你发觉呢，约拿书里面还有啊，还有大风，有大鱼，有披麻，有虫子，还有呢东风，五个现象，他还是没有回心转意。我们看了很多，对不对？有麻木吗？有麻木，有时候会麻木。我感谢主，求神保守我不麻木哈。有时候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些孩童，什么兔唇，很可怜，肚子大大，很可怜啊。神就激动我有一些行动，不要麻木。当有一些的激动的时候，就马上有行动，否则那个激动没有行动，你就会麻木下来了。最近我给同学看一些现象，我给学校的同工看一些现象。如果你记得这几个月，美国中部200个龙卷风，五月份一个月份 ，Oklahoma 61个龙卷风，一个月五月61个龙卷风，一个月才有30天了，每天2个。所以我把这些的现象带给同工看的时候，竟然有一个同工跟我说：“感谢主，我住在加州，不住在 Oklahoma。”神掌控，而且呢，用环境对人说话。请你不要只活在自己的空间里面。神给你现代，神给你美国，神给你全球的资讯，你不能够麻木，你要不能够沉睡。所以，对线上你要有回应。社会的暴力，你知道的；宗教的压迫，你知道的；还有呢？大自然的灾祸，你知道的，不要麻木，现象在对我们说话。 Oklahoma 60个龙卷风，其中几块，这个好像一个十字架哦，被电灯住了可是在这么一个大自然的那种失控的现象里面呢，希望那些人有十字架，这是谁的责任呢？你的使命。他们说好像原子城呢，这什么一个景象？可能你说还好我住在加州，可是神给你看到这些现象，不是让你还好，乃是让你问自己我能做什么。所以这些人在看到这些现象的时候是怎么一种感觉呢？你看到这些现象的时候是麻木呢，还是说有一个 message， 有一个 message， 看到那么多人沉沦的时候有一个 message 吗？还是说我只要搞好我门前的水就好了，不要管别人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圣经，一起来读，快要结束了。好，请耶和华要说，所以对先知说修筑，把这些拦阻的东西都拿去。可能在我们的路上也有很多的绊脚石，很多的拦阻，很多让我们不能前进的。可是呢，我想十五节告诉我们说，神住在至高，神要与你同住，神要让你的心活过来，神要让你的灵活过来，活出一个活人的心跟灵，不是一个活人的死的心跟死的灵。当我们看到这些现象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不要麻木。沉睡的人像约拿，将心门关紧，关到最后一分钟，神给了很多机会。最后一节是非常棒的一个提醒，你爱惜自己吗？还是你爱惜120,000的人？我们都选我爱惜自己。约拿说我爱惜自己，上帝说我爱120,000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很多自己的需求，很多自己的期盼，很多自己的努力，可是呢，一个人实在是很有限的啊。再过一阵子说不定我们就不能在这里见面了，不知道。可是神 爱惜十二万的人。所以一个不沉睡的人，一个活的灵，体恤神的心，反省自己的状况，活出神给我们的使命，这是一个苏醒的人，这是一个活的人。心是活的，灵是活的，人是活的。第一，看清楚，看清现象，看清楚现象。第二，承担使命。第三，活出你的认知。不晓得为什么变了样子哈，活出你的认知。一个活的心，活的灵，一个活的人，神给他一个使命责任，神要让他看清楚现况，神也要让我们能够活出我们的认知。求神帮助我们，希望这里没有约拿。沉睡的人呢，你怎么了？还好我没有看到一个人打瞌睡哈，希望你的心也没有睡。感谢神，我没有沉睡。那你就不要像约拿一样。我们来祷告。天父，感谢你，因为你借着这么一个先知的故事，也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所活的当代，我们都有一个责任，一个基督徒的责任，基督徒的使命。愿主帮助我们，当我们看到约拿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指责他，我们批评他，但是主啊，这是一面镜子放在我们前面，让我们观看，巴不得我们看了以后不是回头走了就忘记了，乃是让我们成为一个清醒的人。愿主苏醒每一个人的心。可能在我们当中有人就是有沉睡的灵，非常沮丧，可主啊，帮助我们来到你面前，靠你的恩典重新再活过来，有一个清醒的灵。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唱三一颂，之后我们请梁院长来为我们祝福。
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活人的主。